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这一段31节开头的时候，保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文翻成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字翻出来哈，就是对于这些事，保罗提到说这些事，他说对于这些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想我们中文的既是这样可能就是指这些事哈，不过保罗他说关于这些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这些事到底是指哪一些事，跟前文有什么关系，这些事是指什么，既是
Golden Chain
好，就是29-30节是不是神的旨意哈，刚刚于医师是要讲说神的旨意跟计划。好，确实如果我们从紧邻的上下文来看，这些事是指可能我们可以再从28节开始啊，因为28节就已经讲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讲到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而这些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所以从紧邻上下文来看，这些事可是指28到30节，就是第8章28到30节。但是可能保罗所谓的这些事范围可能更广一点，可能可以推广到第8章全章，因为从第8章一开头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啊，所以我们查整个第8章所讲的这些事在基督里面的确据跟恩典啊，都可以包括在保罗说的啊，对于这些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但是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可以推广到从第5章开始，因为从第5章开始就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等等。所以从第5章到第8章讲到所有各方面在基督里的确据，在基督里的恩典跟福气，所以保罗说对于这些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很可能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有三个层次。好，那么保罗接着他就用5个修辞的问句来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确据。那我们说所谓修辞的问句，意思就是说保罗提出这些问题本身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要问我们说让我们提供答案，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借着问句的方式他要提出他要表明一些真理，所以这5个修辞性的问句是来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确据。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个问题是哪5个问题，大家可以说说看，就是把这5个问题说出来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
所以我这个前面那一半我们不把它放在里面哈，因为要来肯定基督的确据，第一个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这是31b。 好，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第几节？32节整个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33a，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好，第四个问题34a，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好，那第5个问题 哎，三十五 A，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他提了五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字面，我想大家都了解。你看你也知道什么意思，可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这里保罗到底他说的是什么哈。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一个我们要先说明，就是他的意思不是说神如果帮助我们就没有人会反对我们啊，他不是说没有人会起来反对我们，他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从前文啊，我们了解到世上我们信徒基督徒是受到各种的反对，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反对是很剧烈的反对啊，也就是说我们受的各种的逼迫跟患难，因此信徒实际上是受到各种不同而且很剧烈的反对，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这世界恨他，所以也会恨我们啊，所以啊，我们说过我们跟随他做门徒，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受苦，因为啊，这世界是以神为敌的。好，那我们可以说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第八章三十五节保罗所列的一些艰难，他列出一些啊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等，这些艰难都是啊可以说是跟我们反对的，这个抵挡哈是 oppose， 就是说谁能够反对我们。不但是这些所谓的保罗列出这些患难跟逼迫，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不幸的世界，就是说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幸的世界，是一个不敬虔的世界，这个不幸的世界不敬虔的世界也是反对我们的，所以刚刚我说过在约翰福音耶稣说过这世界恨他，所以这世界也是反对我们的。还有呢住在我们里面的罪也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敌对者，我们第七章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力啊，住在我们里面的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敌对者，是反对我们的。不但如此，我想我们都不会忘记还有那一位撒旦，就是那一位最大的仇敌撒旦，以及各种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在腓立比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讲到说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腓立比书六章十二节啊。那所以撒旦和这一些天空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都一起来反对我们，而且他们是比我们还要强有力的，他们比我们还要强有力。所以我只是列一些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我们是受到各种不同的反对，而且是甚至很剧烈的反对，特别我们说到像撒旦跟各个各样掌权的执政的和这些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更是剧烈的来反对我们。所以保罗这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会反对我们，保罗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反对之中当神帮助我们啊，中文翻成帮助我们我们把它直译比较好，是神若是神是为我们的 God is for us 啊，如果神是为我们的 God be for us if God be for us 啊，如果神是为我们的，神是为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这里他强调的不是那个帮助，而是说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就想起牧师常常提到林肯总统讲什么，他说我们不是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要站在神那边。可是在这里保罗确实是说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啊。那么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神会为我们而做工，神为我们啊，他会为我们而做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人类所能够听见最可怕的话 就是神说我与你为敌，这是全人类听见能够听见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当神宣告说我与你反对啊，我们读到旧约，当神宣告说我与你反对，这是人类所能够听见最可怕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神曾借先知的口向一些列邦宣告这样的话，说我与你们反对。那我就不把这些经文给大家，有两卷书，旧约的书卷，你们如果读的时候你特别留意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在这两卷书还有纳鸿书啊，这几卷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宣对这些列邦的国家宣告说我与你反对。但是更可怕的是，神曾经向那些他自己的百姓，被盗的百姓，拜偶像的百姓宣告说我与你们反对，这是更可怕的事。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不止一处啊，三四个地方，四五个地方啊，先知神借先知的口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说我与你反对，特别是向那些假牧人跟假先知啊，在神的百姓当中，那些假牧人跟假先知，神特别宣告神与他们反对啊，这也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所以啊，这是我们听见所有圣经里面真的是最可怕的一句话。然而在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我们却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也就是说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啊。特别我们上礼拜查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第八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记载神为我们所做的，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罗说，如果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这个打仗的阵营当中，神是站在我们的阵营里面，那么所有反对我们的势力都怎么样，都不能够得胜啊！所有反对我们的势力都不能够得胜。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不是我们不会遇见反对，事实上我们遇见各种不同的而且很剧烈的反对，然而如果神是站在我们的军营中，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所有反对我们的势力都不能够得胜。所以这个问句啊，我们说这个修辞的问句，它隐含的答案，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哎，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最终来伤害我们，或者说挡在我们的路上，所有反对我们的势力都不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确据啊，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反对我，所有的反对都不能够得胜啊。好，第二个问题，神说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他提出的第二个修辞的问句，再一次要给我们很强的绝对的一个确据。好，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种什么论证法？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一种什么论证法？不是反正，耶稣也常常用这个啊，比较什么样的比较？轻重，哎，轻重或者大小啊，这是一个轻重或者大小的论证法。那在这里，保罗是从较大的到较小的。有时候我们看耶稣用这个论证法，有时候是从较小的到较大的啊，在这里是从较大的，哪一个是较大的呢？这里讲神把礼物赐给我们。他已经把那个最超越的最昂贵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那他岂不会把比较次等的礼物也给我们吗？好，所以这是他在这里用这个较大到较小的一个论证法。神既然已经把最超越最昂贵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那么他岂不 也会把其他比较次等的礼物给我们吗？最好的都已经给我们了，那次好的他难道不给我们吗？啊，就是保罗他在这里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是跟前面那个预知的，
就是那些人，因为
不包括
非基督徒，因为保罗是写给罗马的教会，我们包括保罗跟这些罗马的基督徒，所以是我们。好，那所以这些全部只是针对基督徒来说的，不包括那个不是神帮助，在圣经里面用的话是神也会有一般的恩典啊，但是不是神，这我刚已经说了，这个字不是帮助，原文是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神不是站在他们那边，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圣经，这是圣经的话啊，所有圣经启示不信的人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不可能是跟神站在一边。慕道友也是啊，等到他真的决定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就进到这个范围里面来。好，那么保罗接下来说神好，当他讲到神给我们这个最昂贵的礼物的时候，他从两方面来讲，他首先从负面来讲，他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是从负面来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那这个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首先我们说明这个自己的儿子，就像第八章第三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就把基督跟我们这些被领养的儿子分别出来啊。我们前面不是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说在那里其实原文是说我们是 adopt as son， 我们是被领养的啊。那在这里自己的儿子就把基督跟我们这些被领养被收养成为儿子的分别出来。那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是跟创世纪22:12跟16互相呼应，因为创世纪22:12跟16讲到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啊，没有留下就跟这个不爱惜其实是意思是相同的啊，不爱惜英文你没有神没有 spare his son， 那么你没有留下，没有 withhold 啊，没有留下，也就是神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儿子。那在创世纪22:12跟16，亚伯拉罕神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以撒不给我，所以这就互相呼应。这是从负面来讲，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他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不给我们。从正面的来讲，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说为我们众人舍了啊，我们把它直译比较好，因为我们才会看出那个很强的那个真理在里面。从正面来说，神为我们所有的人把它交出去啊，我们直接翻译哈，这里说为我们众人舍了，它是翻译词，直接翻译是神为我们众人，我们所有的人啊，这里中文没有加，没有把所有的人翻出来 ，all of us 啊，神为我们所有的人把他交出去 ，hand him over， 神为我们所有的人把他交出去，这个他当然是指基督，把基督交出去，把基督交出去，这个话很清楚，就是指耶稣怎么样，哎，被钉十字架啊。是神把他交出去，所以这里强调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是神主动的行为，是神主动的。记不记得我们查耶稣预言他受难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必须被交给人，我们那时候也是强调说那是一种叫做出于神的主动啊。耶稣不是不得已所以被人交被交给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神把他交给人，所以是神主动的行动。那么第二，我刚刚说这里是
所有我们所有的人，所以这里保罗强调是为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里为什么我再说明一下是指基督徒，因为保罗用我们的时候呢，绝对不是把非基督徒包括在里面啊，他是指他跟罗马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的信徒，神把他的儿子交出去，然后神把这样子最超越的礼物给我们，神岂不也把次级的礼物，他这里是说万物，万物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是所有的东西， all things 所有的东西。那我们要来解释这个万物是指什么，这个万物不是说啊，既然神把耶稣给我，所以我生病要得医治，神也给我，我要发财，神也给我，我想要找一个好工作，神也给我。这里的万物最主要首先是指为了我们的救恩所有必须的东西啊，这里的万物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所有必须的东西，就是说神要拯救我们所有必须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他也会赐给我们。他要拯救我们，首先他已经把最宝贵的他的儿子给我们，但是他也岂不把为了我们的救恩其他必须的东西也都给我们吗？啊，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那么这些为我们救恩所有必须的东西当然就包括现今我们正走向那个最后的救恩，就是救恩的实现，包括我们现在走向救恩最后完全实现的旅途当中所有在属灵上跟物质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包括在里面啊。我们目前正走向最后的救恩，也就是走向救恩完全实现的旅途当中，在这个旅途当中一切属灵上物质上所有的需要必须的神都会赐给我。所以耶稣也应许说，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就会加给我，这个需用是我们维持生活必须的他会给我们啊。但是当然更重要的，他会把我们在属灵上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讲到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就来替我们祷告啊。我们也讲到第前面圣灵怎么样来，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啊，等等很多。所以这里的所有的东西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所必须的这一切，那包括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旅途走向最后的得拯救救恩的实现，走向那个目标，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在属灵上跟物质上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啊。好，所以这个然后这个他起步啊，他起步这个这个希腊文呢是强调说，如果神不把万物与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啊，所以是一个很强的话。他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礼物他的儿子给我们，那么他起步，如果他不把万物与基督一同赐给我们的话，那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是一个很强的用语。因此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成为他要继续施恩赐福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啊。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成为他要继续施恩赐福给我们的一个保证。那我们一再要解释，这个施恩赐福不是指我们想要什么给我们什么啊，都是指的我们上次说的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为了我们救恩最后实现在我们身上，为达到那个目的对我们有益的一切啊。所以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 就是神会继续的，而且确实可靠的、慷慨的施恩给我们的一个保证。那这个跟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也是用这种的论证法。保罗说，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得称为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在那里就是说，他已经先为我们做了那个比较大的事，已经使我们借着他的儿子的血能够得称为义，那他岂不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末日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免于末日的愤怒啊？他已经做了那个比较大的，他就肯定会做那个比较次等的。这是跟那里一样的一种论证法。好，所以这是保罗提出第二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强烈的来表达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确据。神已经把他的最宝贵的儿子给了我们，那么他确实也会把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完全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所有必须的也都会赐给我们，就保证说他的旨意一定会达成啊！我们这些他所招来的人，他所称为义的人，一定能够得荣耀。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控告这个动词在这里是将来式，表示这里所指的是最后将来的审判。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谁能控告那些神所拣选的人呢？那么我们要说明，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谁会控告我们呢？肯定的，对，撒旦这个控告者，他会要控告我们。好，那么不但撒旦，也很可能我们现今在地上那些与我们为敌的那些人会控告我们。我们知道属神的人要遵循神的旨意，这世界的世人，属于世界的，他们会来怎么样，来与属神的人为敌，来反对我们啊。那么很可能将来他们也会要控告我们。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要来控告我们。因为虽然我们已经蒙召得称为义，但是我们一再说，我们现在还在肉体，我们还处在这个新旧两个世代重叠的这个阶段、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仍然会受旧的世代，会受肉体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犯罪，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罪，我们受试探，我们还是会，我们里面的罪的律啊，有时候还是会胜过我们，所以在将来肯定我们的罪也会要控告我们。但是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保罗的这个问题本身隐含的答案跟前面一样，没有人，没有人能控告。为什么所有的控告没有一个能够成立呢？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些人撒旦会来控告我们，我们的罪可能也会控告我们，甚至人类的仇敌可能也会控告我们。所以同样，这里不是说没有人会控告我们，而是说是会有很多的控告，然而没有一个控告能够成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些控告的对所提出来针对的对象，那些对象是神所拣选的人啊。所以谁呢？没有人，没有什么控告能够成立，因为这些控告所针对的对象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么前面上个礼拜我们查的29到30节，那些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说神的旨意跟计划是要他们怎么样得荣耀啊。神的目的，我们说神的计划是没有人可以反对，没有人可以拦阻，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因此这些控告不能成立，首先因为他们所控告的对象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的旨意跟计划在他们身上 是必然要实现的，他们必定要得荣耀，所以呢，这些控告没有一个可以成立啊，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他再加上，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不但他们是神拣选的人，所以没有任何控告能够成立。他加上一个理由，就是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我们也是把它直译一下啊，直接翻译，他是说神是称他们为义的那一位，主要着重点是着重在神啊，而不是有神称他们为义，讲到我们已经被称义，他的着重点是神是称他们为义的那一位。所以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所有对他们的控告不能成立，因为神拣选他们，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不但如此，这些神所拣选的人，神是那位称他们为义的。那神在什么时候称他们为义呢？首先，当他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刻，神就称他们为义。然而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当这些控告针对他们提出这些控告的时候，在他们悔改得救的时候，神所宣告他们无罪并称他们为义的这个判决是绝对不会取消、不会撤回的。所以到了最末日神的审判的时候，又有很多控告提出来的时候，这些控告都无效，因为神所称为义，神是那位称他们为义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宣告的判决都绝对的有效，绝对的不能撤回，绝对的不能取消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把它直译，神是那位称他们为义的，是神宣告他们为义，在他们悔改相信就已经宣告了，而神这个宣告没有人能够撤回，没有人能够取消，没有人能够废止，以至于这个宣告在末日的时候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成立的。所以所有的控告都不能够成立，所有的控告都无效。好，所以神是称他们为义的那位，神所做的宣告，神宣告我们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这个宣告就是绝对不能够取消，绝对不能够撤回啊，绝对不可能废止的。所以这就使得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任何针对我们的控告都没有效啊，都没有效。所以啊，我们这样子来解释，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确据啊，这个确据真的是很强很强的，很绝对的一个确据啊。好，那么第四个问题，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显然他保罗提这个问题跟前面神是称他们为义的是为了要跟进前面这句话，就是 follow up 啊，要跟进。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过，定罪跟称义其实是怎么样，是一个对照啊，是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第一节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时候我们就说过，不定罪的意思也就是不仅是宣告他们无罪，而且同时称他们为义。所以这个定罪跟称义是一个很自然的对比。所以当保罗讲到神是称他们为义的那一位，接下来他就提出第四个问题，说谁能够定他们罪呢？同样这个隐含的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人能够定他们的罪。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说明这个原因，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定他们的罪。保罗就列出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四方面，而他列出这四方面是按照上升的次序来排列啊，就是一个 ascending order， 是按着上升的次序来排列，使得强调落在最后一点， 就这个是一个 ascending order， 上升的次序，所以最强调是落在最后一点，也就是也替我们祈求啊，这最后一点。那这四方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已经死了；第二个是从死里复活；第三个是他现今在神的右边；第四个是替我们祈求。但是这四个是以上升的次序来排列，使得最后的那个最着重的强调在最后一点，也就是替我们祈求。好，那我们还是要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所要表明的意思就是跟第八章的第三节说，神使他做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也就是说，神使得耶稣来为我们接受那个罪的刑罚，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意思就是说，当神他定了我们的罪，而且他要执行被定罪的这个刑罚，也就是说罪的工价是死啊。当我们被定罪，而且我们要接受罪的刑罚，死亡，这个却是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他的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以耶稣的身体，耶稣来替我们接受，来担当我们所该担当的、该承受的这个罪的刑罚。那么他的死就是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使我们不至于被定罪，反得称义。好，所以这里虽然他说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就是要复习这个背后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啊？是神把我们该受的罪的刑罚加诸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自己来担当，让耶稣他来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使得我们就不至被定罪，反得称为义。好，第二个，耶稣所做的，我们中文翻成从死里复活，我想还是要把它直译，直接翻译一下哈。第二个是他已被起死回生，英文就是说 he was raised， 啊 ，he was raised， 他已经被起死回生，或者说他已经被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被动式啊，他已经被从死里活过来。已经被从死里活过来，被起死回生。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被动式呢？是谁使他从死里活过来呢？是父神，是父神啊。所以 he was raised， 被谁从死里活过来，使他复生呢？是被父神起死回生的。那么这个就表明神已经接受了耶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所献上的这个牺牲的祭。也就是说，当神把他从死里把他从死里使他从死里活过来，或者说当神把他从死里使他能够活过来的时候，就表明神悦纳了，神接受了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他为我们死所献上的这个牺牲的祭。换句话说，就表明耶稣的死亡确实已经产生了功效，已经产生了功效，耶稣为我们的死已经被神接纳了，所以神就使他这一位不该，他本不当，他是不该被钉死的，因为他是无罪的啊，所以神就为他辩明，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成为，同样成为我们称义的基础。所以我们得称为义，不但是耶稣为我们死，而且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表明父神已经悦纳了耶稣为我们死所产生的功效，所以这也成为我们称义的基础。好，第三，他现今在神的右边，这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升入高天，坐在 父神的右边。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入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在神的右边，这是取自于旧约的诗篇110篇第一节。这篇诗篇是在新约里面引用旧约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神对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10篇第一节，所以这是引自于诗篇110篇第一节。这一节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是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之一。那坐在神的右边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表明耶稣已经被升到最高最尊荣的地位。坐在右边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表明耶稣已经被升到最高最尊荣的地位，他与神共同治理宇宙万有，施行权柄。他已经被升到最高最尊荣的地位，跟神一起来治理这个宇宙，来施行权柄。不过在这里目前这一段的上下文里面，保罗所关心的是基督治理我们这些对我们这些他的百姓的治理。确实他坐在神的右边，他不仅治理我们，他是治理全宇宙。不过在这里的上下文呢，保罗所关心的是有关基督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就是他的百姓的治理。那么他对我们的治理，所以接下来就提出来他对我们的治理，他为我们祈求，他在神面前做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他在神面前在天上做我们为我们做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祈求。这是指他现今对我们的治理，他在神面前做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那这里耶稣为我们祈求，我们常常听见别人断章取义用这句话，就是说，哎呀，你今天在困难中有耶稣在神右边为我们祈求。在这里的上下文，因为是针对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呢，所以这里所耶稣为我们祈求是他的祈求是什么？是继续为我们祈求，确保他为我们死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益处能够完全实现。或者换一个说法，确保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得称为义，这样子的一个救赎可以完全的实现在我们身上，在末日神的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耶稣现在天上的祷告就是确保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得称为义，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判决，这样子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益处到最末日审判的时候仍然怎么样，仍然是有功效的。换句话说，那时候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祈求是继续的为他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就为救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得到最终的拯救，最后救恩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他的祷告就是确保这个救他做的能够使我们最后到最末了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实现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对哈，我们再来第四对不起，我们就所以他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蛮有自信的说，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我们有这位大祭司，他在天上继续不断为我们祷告，要确保他为我们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保罗这个第四个问题提 提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确据。好，接下来他就提第五个问题，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但是当他提了这个问题，他就列出一些危险跟逆境，这些危险跟逆境是有可能会介入在我们跟基督的爱之间的。那我们的问题是，他举出哪一些危险跟逆境？我们啊，说说看，这里保罗列出哪一些？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跟刀剑啊。那这里保罗所列出的项目，除了最后一项以外，其余的都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6-27节跟12章第10节中找到啊。除了最后一项刀剑，这里保罗所列的都可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27和12章第10节里面找到。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意思说一下，患难、困苦、逼迫这三方面可能都是指这个敌对的世界，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对于基督徒所造成的压力跟痛苦啊，患难、困苦跟逼迫，可能主要是指这个敌对的世界，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对基督徒所造成的这个压力啊、攻击、痛苦等等。那么饥饿跟赤身露体是指的饮食跟衣着的缺乏啊，饥饿和赤身露体是饮食跟衣着的缺乏。那么危险呢，是指冒着死亡的危险，这个危险主要是冒着死亡的危险啊。但是最后刀剑是致死的工具，所以刀剑是表示实际的经历死亡，实际的啊，或者说经历实际的死亡，就是真正就死了。所以保罗列的这些项目，除了最后一项，因为他写这封信他还没有死啊，所以除了最后一项以外，前面的全部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全部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啊。所以除了死亡，保罗就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逆境跟危险，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些都不能够使他跟基督的爱隔绝。但是即便是甚至是死亡，他也已经预备好，他愿意为主的缘故殉道。所以他一旦提出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首先他就列出一些逆境和危险，这些是确实有可能会使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绝。然而这一切都是保罗自己经历过的，除了最后刀剑以外，在他个人的经验当中，他就已经证明了这些都不能够叫基督的爱与他隔离。那么甚至如果是要他为主殉道，就最后刀剑啊，就是真正死，要他真正经历实际的死亡，他也是愿意的，这都不能够使基督的爱与他隔绝。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就引用44篇第22节。
师母可不可以停一下
啊？
在这边讲
好啊，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我们对基督爱，因为他是说基督的爱，不是我们的爱，所以基督的爱是基督爱我们啊，是基督对我们的爱。好，当他列举这些逆境跟危险，保罗接着就引用诗篇第22篇。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个诗篇的经文，有什么目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诗篇44篇第22节哈。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要了解在那里这个诗篇说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要引用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哈，诗篇44篇前面1-8节，我们看见诗人他在追溯以前古时候耶和华神怎么样 拯救拣选以色列人，然后用他的手赶出外邦人，带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么诗人他就强调说，他们能够得迦南地，不是靠自己的刀剑，不是靠自己的膀臂，乃是靠耶和华，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起来攻击他们的仇敌，使他们能够得拯救，使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第九节开始到第二十六节，就是诗人的那个哀求，他说：“可是如今你丢弃我们，使我们受辱。”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他们遭受敌人的欺压，遭受敌人的践踏。所以第九节、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他就描写他们怎么样遭受敌人的这个践踏。但是十七节他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第二十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他在十七节开始，他就说明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或是他们转向别的神。因为他说，如果我们转向别的神的话，你岂不鉴察吗？因为你是知道人心的。所以诗人说，我们现在受践踏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也没有忘记神的名，因此我们是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他们受苦是为了耶和华的缘故，是为了他们向耶和华的忠诚啊，他们loyal to the Lord， 他们对神的忠诚使他们现在受到敌人的践踏跟欺压。所以他说，我终日为你的缘故好像被杀的羊羔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引用诗篇四十四篇第二十二节，他的目的是要显明现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也受到不该受的、不敬虔之人的残酷的对待，啊，那些这世上的这些与神为敌的这些世人、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也是怎么样践踏我们、逼迫我们、残酷的对待我们，啊，这不是我们该受的，而我们为什么受这些事？就好像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篇二节所说的一样，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与他怎么样同受苦。因此保罗引用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节，他是继续不断很用心的要显明基督徒的受苦我们不应当惊讶，我们不应当觉得是一个 surprise， 为什么我受苦，主啊，为什么你让这些苦临到我？他是要显出来，在古时神的百姓就为神的缘故受他们不该受的践踏跟欺压，那么现在我们也为神的缘故受苦，我们不应当觉得惊讶。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彼得也曾经说这样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一样的，你不要觉得为什么我受苦，这是从古以来就必然有的。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就曾经为神的缘故终日被杀，如将宰的羊。今天我们这些属基督的，在第十七节就已经说了，我们是与他同为后嗣，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能与他同得荣耀。受苦是通往得荣耀必经的路，所以呢，我们有火样的试炼临到我们，说不要以为稀奇，不要觉得这是遭遇非常的事啊，这是从古以来就 这不是一件新的事，这不是一件新事，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哈，他其实列了一些可能拦阻在基督的爱跟我们之间的东西之外，他要加上这一句，他多么用心良苦的要不但要显明说怎么样，我们是会要与基督同受的，我们为他的缘故要受的。好，但是接下来三十七节保罗就提出一个很再次提出一个确据。三十七节保罗提出什么确据？他说什么？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确据？在三十七节，靠着爱我们的主怎么样？好，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中文有一个连接词“然而”啊，这个在原文是“但是”，它是以“但是”，他说“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有余了”，所以这个“但是”是表明说，不但前面保罗列举的这些危险、这些逆境，不能使基督的爱与他隔绝，不能使基督的爱与我们这些基督徒隔绝，但是就是相反的，不但不能叫我们隔绝，相反的，在这些事上我们得胜有余啊，不但不能叫基督爱跟我们隔绝，反过来，在这些事上我们得胜有余。那我们要说一下得胜有余这个字，这在原来希腊文只有一个字，我们中文四个字，得胜于好像是动词哈，其实原来是一个名词，是超级的得胜者。所以说在这些事上我们是 super conqueror， 或者说是 more than conqueror 啊，英文是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 我们是超越的得胜者，我们是超级的征服者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体会到保罗哈，你看他讲这些话，不仅这些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但是相反的，我们还是超越的征服者，超级的得胜者。所以呢，然而他加上，我们的胜利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借着那爱我们的啊。这里加上主，那个主旁边是打点，原文没有数哈。但是借着那爱我们的那一位，借着爱我们的那一位，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是超越的得胜者。那爱我们的是过去式，爱我们的那位爱我们的是过去式，这就是指向耶稣为我们钉死啊！爱我们的是过去式，就指向耶稣为我们钉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基督他借着他为我们受苦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基督借着他为我们的受苦，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因此现在我们的受苦就绝对不可能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因为他是以他的受苦来向我们证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受苦是绝对不可能让他对我们的爱跟我们隔离，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以他的受苦来向我们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确知这些苦、这些危险不会让他对我们的爱与我们隔离。相反的，他说我们是超越的得胜者，因为在第十七节说到我们必须分享基督的受苦，我们必须与他同受苦，所以我们是超级的得胜者。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今的受苦不应当成为使我们怀疑基督的爱的一个原因，相反的，我们现今的受苦应该被看为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就是 more than conqueror 啊，不但这个不能 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而且这个不能够被看为是我们怀疑基督的爱的一个原因，相反的是被看为是证明我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我现在与他同受苦，将来我会与他同得荣耀。所以这是所谓我们是超级的得胜者，这个意思 more than conquer 啊，不但基督的爱不能叫不但这些受苦不能叫基督的爱跟我隔绝，而且这些不会被看为是使我怀疑基督的爱，相反的我看这些是证明我是属基督的，我是与他联合的，我现在与他同受苦，将来我会与他同得荣耀。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这一段31到39节实在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段经文啊，那个完全的得胜。好，最后38到39节保罗提出他个人的见证，因为他说因为我深信啊，他用他自己的见证自己的信念做最后的再做一个肯定。那他的信念是什么？38、39节用一句话很简单的来讲出来，他的信念是什么？他的 conviction 是什么？
神的这个爱是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但是他讲还有讲前面都不能，什么都不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在基督里面的神的爱隔绝啊，没有任何东西。我们现在先把它整个 summary 啊，我们再来仔细的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信徒与在基督里的神的爱隔绝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在基督里面那个神的爱隔绝。那保罗说我深信这个字哈，是表明他的这个信念，他是完全的信服，我深信 completely convinced， 好，我完全的信服，所以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表达。这种完全的信服是一种理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说我信耶稣，我不明白神的话，这是愚蠢的啊。这种幸福，完全的幸福是一种理性的，是一种对于完全已经确立的，就是已经 assured， 已经完全确立的，而且不改变的一个主见啊。所以他说我完全的幸福是表明他理性在是一种在理性上，而且是一种完全确立不改变的一个主见，也就是说他的幸福是基于他理性的明白，并且呢这个主见是不会改变的，是已经确立的啊。所以这个我只是要解释这个完全的幸福的意义，表明说一方面这是一种理性的，是在理性上明白，而且不但明白了，而且对这个信念已经怎么样，它存着不改变的一个信念，是完全确立不改变的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跟在基督里神的爱来隔绝。那么同样的，他也就列出一些可能会威胁到这种安全的保障的一些项目啊，他就列举10个项目，这10个项目都可能会威胁到这个 security 啊，这个安全的保障。那这10个项目其中有一些是一对一对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对的，无论是死是生。那在这里无论是死是生，只是很一般性的讲到人类两种可能的存在。我们人类的存在只有两种可能，你不是生就是死， 不是死就是生啊。所以呢，这个啊，死跟生是很一般性的论到人类两种可能的存在。好，第三、第四又是一对，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这掌权的也可以翻成统治者 ruler 啊 ruler。这是包括整个灵界，这是包括整个 spirit world 啊，整个灵界。天使当然是灵界，那这个 ruler 这个统治者，为什么我们解释它是灵界的呢？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在那里说有什么由执政的、掌权的啊，统治那黑暗世界的，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啊，还有这些恶魔。所以从那个语言的表达，这里的掌权者可能就是不是指地面上在今天在地上的政府啊，是指那个天上的。那么有人当然有人说他把它分的细一点，他说天使是指良善的天使，那么掌权的这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指邪恶的天使。但是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要把它分的这么明确，我们可以说天使跟掌权的就是包含所有的灵界啊，整个 spirit world 啊，当然就包括良善的天使跟邪恶的天使。好，第三对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个有能的应该是在后面，在原文的次序是后面。但是呢，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放这里？因为这个有能的，我们解释的时候，可能也是指那个灵界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以弗所书六章说到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哈，就是也是指的那个。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归到一起。其实接下来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这是时间，进入时间了啊。不管是现在发生任何事、任何环境，或者将来任何事、任何环境，在时间没有时间的因素，不管是现在、将来，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跟我们隔绝。那么接下来就是有能的，有能的仍然是指灵界的。那么再接下来又是一对高处的、低处的，这里就是空间了，这里是谈到空间，高处的、低处的，不管是天上的，不管是地上的，不管是地底下的，所以就是包括整个宇宙，整个 universe， 整个宇宙啊。那么当然有人说这个天上的、地下的啊，也是包含了天堂跟地狱，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地狱讲到地狱的时候，用那个字常常是用那个 deep 啊 ，deep 啊，很深的，或者 pit p i t 啊，很深的坑。所以有人也把天，也就是说这高处的、低处的，总括来说就是整个宇宙或者天堂、地狱都包括在里面。好，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中文是翻成别的受造之物。直接翻译比较好，是任何受造之物啊，因为保罗恐怕会遗漏任何东西，恐怕任何东西被遗漏了，所以他最后加上一个任何受造之物，那就确保他这个目录就总括了所有的东西，不但是人类两种存在生或死，也包括整个灵界，也包括时间，包括空间，啊，包括任何的受造之物，他尽可能的就总括所有任何的东西。保罗说，不管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离，但是他说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很显然，神对我们的爱是借着他赐下他的爱子向我们显出来，而且神对我们的爱借着他赐的爱子是向我们显出来，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的最高的表现。我们晓得神爱世人，即使 今天在世上不认识神的人，神对他们也有恩典，也向他们显出爱来。譬如说，神按时候赐下阳光雨水，神也给没有认识神的人，有品格上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有些时候在性格上也有很好的性格啊，品格上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的爱向所有人显出来。但是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是他向我们所显出的爱最高的表现，就是这是没有再大的，这是最高的一个表现。那也因此，我们只有从基督身上，我们才能够来经历神的爱，来能够完全经历神的爱。只有在基督身上才可以完全经历神的爱。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神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神的爱向我们显出来最高的表现是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而我们也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来经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自信不在于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自信，我们的 confidence 不是在于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是脆弱的，是不专一的，是容易改变的，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但是呢，我们的自信是在于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是忠诚信实的，非否啊，是忠诚信实的，而且是坚忍的。神对我们的爱是 persevere， 是坚忍的，他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是忠诚信实的，而且是坚忍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信自信，或者说我们的信心 confidence 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对神的爱一点都不可靠，我们对神的爱是非常的脆弱，不专一啊，非常的容易改变。好，这是保罗在最后第八章给我们提出这么伟大的一个确据，包括各方面啊，给我们绝对的一个保证。那我们把这一段31到39节给它归纳一下啊，归纳一下它的要点。这一段呢，主要是两个段落，31到34节是一个段落，35节到39节是一个段落。所以前面31到34节主要说出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救恩是有绝对的确据，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救恩有绝对的确据。所以神如果站在我们这边，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他岂不也把次等的礼物，也就是我们救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给我们吗？有谁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没有人。有谁可以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所蒙的救恩有绝对的确据，有绝对的确据。但是接下来35到39节，神没有保证我们不会遇见试探、患难跟逼迫啊，我们没有被保证，或者说基督徒没有被保证，没有被保证不遇见试探、患难跟逼迫。可是我们却蒙应许，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跟我们隔绝啊。我们没有被保证，没有 guarantee 说我们不会遭受试探、患难、逼迫、疾病、不幸。但是神在这里却应许我们说，这些事都不能够使神的爱跟我们隔离，而且我们借着那位爱我们的，在这些事上要成为一个超级的得胜者，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得胜有余。这是后面一段所强调的，前面是着重那个确据，那个确据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有绝对的 assurance， 有绝对的确据。然后后面这一段呢，是神没有向我们没有保 神没有向我们保证，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接受一个保证，是我们会不遇见这些地上，在地上不遇见试探、患难跟逼迫。可是神却应许我们，这些事不能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而且呢，我们可以借着那位爱我们的，可以在这些事上得胜有余。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事来怀疑神对我们的爱，相反的，我们因为在受苦，更肯定知道我是与基督联合的，啊，我将来一定能够得荣耀。我们可以在这些事上，我们真的是一个超级的得胜者，我们不被他打倒，不被他打败，他不能够叫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离。相反的，我们自己呢，更确知我是属基督的，我是有份于他的受苦，将来我也有份于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最特殊的恩典之一，就是在我们人生千变万化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绝对稳妥。在我们人生的千变万化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绝对稳妥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最特殊的恩典之一。当然，我们从基督领受最特殊的恩典，第一个显然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自己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晓得，在这个人生千变万化的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绝对的稳妥，绝对的稳妥。一方面，我们神的旨意跟目的必然要成就。另外一方面，没有什么患难可以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到最后保罗给我们提出这么荣耀的一段话，让我们了解第八章整章基本上确实是在强调在基督里面的确据，然而同时也讲论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分享的问题，你个人是否实际享有在基督里的确据？我们有没有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确实的经验，肯定跟保罗一样说我深信。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